迎来到摇摆女子俱乐部，请问定位大名是？好的，这边请。Hello， 小摇摆们，欢迎收听摇摆女子俱乐部，我是小朵，
我是 Zoe。
我们今天呢又要来谈论跟职场有关的主题了。
没错，
对，我们发现呢在职场上呢，除了跟同事的相处沟通之外，跟上司老板的一些应对进退之外呢，我们发现就是职场里面有一些技能也是很必备的。你有没有把这些技能学好跟用好，对于你的将来有没有好的贵人啊，有没有好的运气跟机会，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有相关。
没错，真的，这些小小的技能呢，虽然它看似好像对有些人来讲说啊，不过就是写个 email 嘛，这有什么难的啊， email 谁不会写啊，可是为什么有些人他就是可以把他的客户留住，有些人就是贵人不断，邀约不断，合作一直来，但是为什么有些人的 email 寄出去之后就怎么都没有回信，怎么都没有回音，
石沉大海。
对
所以说呢，第83集我们要来讲 email 掌握三方向，贵人邀约接不断。
没错，这集也非常适合如果你是 podcaster 也可以来听
真的耶，我觉得应该就是不妨大家在做 podcast 到一个阶段之后，可能就会需要寻求一些互惠的合作，异业的合作，或者甚至是赞助合作也好，就会很需要。
对，因为毕竟斜杠的年代嘛，大家就会多方尝试，然后如果你身为是创作者，或者是你有需要跟客户提案，或是你有需要跟不同的领域去合作的时候，你 email 写得好不好这件事情就会影响到你，因为它就像一个第一印象，就非常重要。
真的，你觉得你是怎么看待，因为我觉得现在会不会也因为我们的通讯的软体跟方式太多了，你觉得你怎么看待 email 啊， line 啊，简讯啊， IG messenger 这些东西？
我觉得不同的东西还是在不同的时候，比如说像 email 对我来讲就是工作上面需要白纸黑字，需要很正式的合作的时候，我就还是会使用 email。对，因为我觉得它相对而言还是比较正式，虽然说它的通讯可能稍微慢了一些，可是我觉得至少你第一封寄出去的信，你第一封要跟人家接洽的时候是透过 email 会比较好，会比较有一个专业的感觉。
真的，我觉得 LINE 可以是你们前面已经有了初步的接洽，然后确定合作，后面为了方便沟通的话再换LINE， 我觉得才会是比较好，不然一开始就跟人家要 LINE， 其实我觉得有点蛮侵入性的，而且会有一种觉得为什么，因为我还是会觉得 LINE 是一个比较 casual 的东西。
对，
虽然现在也很多人很 mix up 在一起，就是工作也是用 LINE， 什么都用 LINE。
对，我觉得 LINE 比较像是你已经比如说在这间公司了，那你们公司内部可能大家就是用 LINE 去做其他的业务，可是如果你是对外的话，我觉得还是 email。然后 IG 的话，我觉得其实现在蛮多比较新兴的产业，或是比如说 influencer 啊 KOL， 他们的工作可能会比较常接到这类型的私讯，可是还是蛮多这类型的创作者他会说需要合作的时候请你写 email 这个信箱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一正式的合作关系，正式的互惠模式，我觉得大家基本上目前还是都是用 email 做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输出。
对耶，我觉得反而你 IG 或者是 Messenger 可以是那种比如说你寄信了，然后你去提醒这个人说哦，我们是谁，我们有寄一封信到您的信箱，或者是说你可能找不到对方联络方式，然后你去问对方说请问您的信箱要怎么联络，因为我们有什么事要找你， 比较好，而不是直接用 IG 或者是 Messenger 就直接啪一堆讯息，然后让别人觉得 Oh my god 很 overwhelm 这样子。
嗯哼，
嗯，好的，那我们再继续接下来讲，就是我们的三方向是哪一个三方向让你的贵人邀约不断之前的。希望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摇摆女子俱乐部的啊，你可以按一下订阅，或者是呢可以到 IG 上找摇摆女子俱乐部，然后追踪我们。其实我们定期都会有一些还不错的文章的分享啊，然后甚至会有一些好康的抽奖活动。
对
对，所以如果你有追踪的话，你就不会错过。
嗯哼，快去追踪。然后呢，如果你还没有帮我们在 iTunes Store 评分的小摇摆们，你也可以到 iTunes Store 上面帮我们打五颗星，给我们一些回馈啦，我们会非常非常感谢你们哦。
没错，好的。如果呢你已经打完新评分了，也追踪我们 IG 的话呢，那我们就要继续来告诉你这三个让你贵人邀约不断的小秘密是什么了。
没错，
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而且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是，我当初在前面一个公司是在做就是有点类似活动企划的时候，我的上司算是有教我的这一块，还好不是我自己在面就是瞎学。你如果今天真的要去合作提案一个你想要找来一起谈论事情的厂商或者想要邀请的对象，我觉得你一定要先去研究它。
对，
嗯，我觉得研究你想要合作的对象非常非常重要，就像什么孙子兵法一样嘛，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对，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基本的尊重。如果你要跟这个人或这个厂商合作，然后你对对方的背景完全其实都不了解，
嗯，
那你这样其实也很难谈。有些人甚至他连名字都写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NG，就是那表示你其实只是想要比如说透露这个人帮你露出这些东西，可是你并没有真正去了解他们到底在干嘛。
对，
你只是想要用这个管道而已。我觉得相对而言那个感受度上面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我觉得了解对方的品牌，了解对方的背景历史怎么成立的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对，而且其实在你的信件里面，你有没有让别人感受到说你有其实你已经对这个人有初步的了解跟研究，对方也会知道说你是不是乱枪打鸟来的信。因为有的真的是乱枪打鸟，他可能只想说哦，我就这个网撒下去，我如果刚好有回复的那我再继续谈下去。可是我觉得我自己来讲，我自己会觉得合作关系应该不是这种。
应该说如果你要长远更深更稳定的合作的话，还是需要去了解对方比较好。
因为就像我觉得我们自己还算不错吧，因为我们之前在55集《惊奇是超人》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也有办一个是跟古木木月亮库合作嘛，那其实那就是我们第一个自己谈到的合作。我觉得也不错，因为其实我们是真的有去了解古木木这个品牌是怎么成立的，他们的故事，然后他们为什么会做月亮库的这个东西。
对，
然后也去想说到底我们跟他们合作有什么可能性，跟我们品牌的相似之处。
对，
才会有合作的这个可能性存在。
对，因为一方面也是我们还蛮认同他们的一些跟月经相关的知识啊，或是他们要教导给大众的一些理念，我们觉得还蛮认同的，所以我们当初才会想要跟他们提合作。然后我们惊奇四超人那一集也是主要是想要给大家更正确的关于经期保养上面的观念，或者是说对于月经这个词不再觉得它好像是一个肮脏的东西，好像是
对
不好的负面的事情，不好的一个标签，所以我们才会想到去跟他们做 pitch。 对，所以我们在事前也是有做一些功课，就去了解他们的品牌核心啊，或者是他们产品到底是做什么。你总不能写信给一个在做内裤的说，哎，你们有没有在卖一些什么样其他根本不相干，你们卖袜子之类的？
对，
不可能吧。对啊，
而且我觉得你也是要了解到这个品牌它到底卖的东西是什么，跟你想要得到的是什么，跟你想要合作的是什么。
真的，因为像我之前还有在接案嘛，那有一些业主找上门，你也可以发现到说他们其实对你真的就是一知半解，甚至有误解， 可是他们就想要合作，
嗯，
那这样子如果你真的合作下去就会产生非常大的落差，因为就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比如说那个业主当初找我是因为他看到我在网络上写的文章，那我那篇文章其实是关于我自己私人的事情，就我写我怎么遇到我的未婚夫，就是我们怎么相识的过程，然后那因为那篇文章非常受欢迎，然后他可能无意间就看到这篇文，然后他就联络我，他就希望呢我去帮他写爱情的故事。那因为他的店呢是做一些跟新人要结婚相关的，然后他就想要我去访问他们写他们的故事，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对我来讲私人的东西跟我在工作上的东西还是有差距的，就是我不可能为了想要让你的产品看起来很棒，看起来让大家很心动，然后去写出那些我自己没有感动的东西，或是我对这对新人根本了解就只有这么多，我怎么可能写出一样动人的文字，所以我觉得那个合作我就是没有接，虽然我可能要掰也是可以掰得出来，可是我就会觉得我自己过不去这件事情。对，
而且我觉得做功课也是很重要，我觉得要很全面，因为像我说的我前面的那个工作室，我们那时候在研究一个我们要合作的对象的时候，我们是真的有花一个礼拜或甚至到快要一个月的时间去研究他所有整个品牌做过的事情跟我们现在要举办的活动是有什么可以搭得上的。可是现在很多人是哦有官网哦，那我上去然后就随便浏览一下，然后可能你真的在心里面对你有提到某些东西，可是可能看的人他会很明白的知道说你是拼凑出来的，就是你没有，
是是
你对你是应急的。其实所以其实这都是真的是在你写信里面真的会很容易就会有破绽的地方。
对，真的。
所以就要讲到我们的第二个正式的 email 到底里面要怎么写，什么样子的是 NG 的合作 email 呢？
我觉得对我来讲很重要的就是比如说你开头就写错了
对，
开头就把人家的名字写错或者把别人的品牌拼错字啊，我觉得那就是
大忌，
完全大忌。如果尤其你是公关或是你在这类产业做，而且现在尤其很多产品他们很爱手写卡片等等的，虽然你想表现心意，可是如果你连最基本的那个名字写错，对我来讲是我觉得大扣分。或是比如说有人咨询我们的要不然女子俱乐部好了，可是他只说您好，那就表示他不知道我们是两个人的节目
哦。
对我来讲他虽然是很美美嘎嘎的东西，可是我就知道其实你根本不懂我们的节目，你根本不知道我们有两个人
对，
你只是有一个公版的信件拿下去发，那那个感受度上就会差很多。
你记不记得我们其实也收过一个私讯蛮莫名其妙的
对，
我记得他第一个问题就直接劈头就问说你们是在做广播的吗？然后他都是用问号问，一直用问句问句问句，然后也没有说清楚他要干嘛，然后我其实最后我也忘记他要干嘛了，就是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让人没有印象的讯息，也很没有重点。
对，而且会让人家有点生气，就是
很冒犯啊，就觉得什么啊。
对，我们说过文字是没有温度的嘛，所以你那些不能省略的东西你就是不能省略，尤其如果你想要跟人家谈合作，尤其是职场上面，请问您好，谢谢，不好意思，这些都是不能够省略的。
对，
麻烦您了。
对
对，这些你都是一定，你在讲述叙述那些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你的前因后果啊，比如说你怎么知道我们的啊，你看中我们什么，为什么你想要跟我们合作，然后再来是那你想要提供的产品或是你想要合作的活动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制造什么样的效益。对，你不能劈头就说那个你们对这个产品有没有兴趣帮我们代言，就觉得
为什么要
你是谁对啊，我不知道你的产品，你不知道我，我不知道你，那我们要怎么谈合作？对啊，
对，所以这是我觉得正式 email 很重要的原因，就像跟 Zoe 讲的，他就像一个人的外表或者是他穿着第一印象很重要，当我还没有看到你的本人的时候，我先看到你的 email， 我就可以想象出来你这个人是有没有诚意，你有没有礼貌，你有没有很积极的想要促成这一次的合作的机会。
对，我觉得真的合作我觉得我们两个还蛮像的，我们都还蛮看诚意这件事情的。这个其实透过几句话就可以表现出来。
而且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两个也还蛮 我们算是蛮盯紧的，我们要送出一个 email 前，比如说我打好，我还要先给周瑜看过，周瑜看过他修改再给我看过，然后我们两个又再顺过，我们大概会顺个两三次至少有，我们才敢真正的把东西寄出去。
对，嗯，因为像可能跟我自己工作有关系，我就对错字这些东西很重视，所以我就是一定会再看过，然后看有没有错字。因为 我自己如果是收到有错字的 email 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点烦，自己的职业病啦。可是我觉得这就是表示你有没有注重那个细节，你有没有很认真去看待你写出去的这封信，是不是对你来讲，跟对客户来讲是不是很重要的嘛？这就是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来。如果你写了一篇，然后再不分啊，错字一堆啊，标点符号乱用啊，我就觉得是小学生怎么样来恶搞的吗？对，忙碌的生活，喘口气，深呼吸，吸气，吐气，摇摆冥想室即将开张。
然后下一个呢，就是我觉得 NG 的合作 email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你只是复制贴上的讯息。
嗯，这种也非常容易看穿。
对，有时候是那种他 IG 私讯你，然后他就说他的 email 有给你，然后你再去开 email 的时候，你发现就是 IG 他写的一模一样的东西，
一模一样，
然后就觉得那为什么我要再花时间再去多开我的 email， 我那么期待的打开这封 email， 结果你给我复制贴上的讯息。
对，
或者是我有时候是对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哦没关系，我的官网上面有资料给你看，可是你可能没有做简化，没有做修饰，然后你就一模一样的，或者甚至是有一些东西哦，他看完你的 email， 他觉得嗯，我好像不太清楚你在讲什么，结果我去官网的时候发现嗯，也是一样的东西，就变成我要的资料我也没有，我就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了解你今天要跟我 pitch 的主题是什么。
嗯，对，我觉得你如果今天你是要提合作那一方，你一定要换位思考，我觉得这就是很重要的地方。很多人现在在做合作可能会让人家觉得没有礼貌或者不尊重对方，就是你没有换位思考这件事情，你有没有把可以简化的东西先做出来，让对方花最少的时间就可以一目了然知道你想要干嘛。
对，
而不是对方还要去花时间去爬你的官网，然后还要去 Google 你这公司是在干嘛的，就这很奇怪啊，你怎么会你想要跟这个人合作，可是你叫他自己去做功课。
对，嗯，而且其实很多业界有一些行销公司是他还会自己做 PPT 的，他会真的是把所有的东西他要跟你 pitch 的，他会先有一个，至少也会有一个简易版的，至少我收到的人我可以先有一个想象说哦，我们今天要合作的活动长什么样子，我们今天要合作的事件的样貌是什么，他之后再来深跟你谈。因为有时候你连一个资料，就是我们下一个讲的，你说不清楚，你 email 没有说清楚你来的意图，我找不到重点，我当然就没有办法回复你。有的人就觉得为什么我寄给你我都不得不到你的回复，因为他其实也觉得没有回复的必要，因为你都没有讲清楚，我也不想再花时间跟你来来回回。
对，而且如果你在做这件事情，比如说你是窗口负责人等等，那你觉得说啊，我怎么可能每一封都还要重写吧，复制贴上的这个 email 这件事情它是可以用，可是你还是要修改，你要让它看起来像是一个人写的而不是一个机器写的，你还是要写到对方的比如说品牌他们是怎么样子的理念，你至少让对方知道说哦，其实我是有了解你的哦，我不是随便撒网就想要捕大鱼，就是看有没有谁刚好 对，所以你就算你复制贴上你那些制式的东西可以一样，比如说你关于你公司的简介，你关于你自己品牌的简介，或是你想要做的事情，这些是可以先简化出来，是可以制式化没错，可是你跟对方对话的那个部分你还是要让对方知道说哦，我是在跟你对话，我真的想要和你合作的，这个诚意还是要展现出来。嗯，
没错。所以第三个步骤呢，我们就是要来告诉大家到底合作的 email 里面要写什么，哪一些是关键。然后第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讲的嘛，打招呼一定要有。然后打招呼并不只是跟对方说哦您好或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打招呼的第一步你还要包含介绍你自己。
对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不是要抱怨，但是真的 email 的 坏处就是那个来回的时间还其实蛮冗长的，所以我觉得你第一步就先把你自己介绍清楚，你来信的原因是什么，讲好的话对方也比较容易回复你，
对，
比较不会因为你都没有讲好，然后 对方也可能会觉得说哦，算了算了，这种都没有讲清楚他要干嘛的，我可能还有别的100个其他的人要回复，我就先不回复你。
嗯，而且如果你连自己都没有介绍的话，对方可能就不会记得你，或者是他会想说好，所以你跟我讲你要合作这些啊，所以你到底是谁这是很基本的，
对，所以你到底是谁、嗯、对
对、嗯，不是说你个人的身家背景，而是你比如说你所代表的品牌或是你自己所要做的活动、嗯、你自己要先介绍，当然也不是说介绍我现在是今年28岁然后身高多少，不是那方面的是跟工作相关的
真的、嗯、然后我觉得再来一步很重要的就是你为什么要找对方合作，就像我们去写信给古木木的时候，我们也会讲得很明说我们为什么会想要找古木，不然做月亮裤的也有好几个厂商啊，
嗯，
或者是甚至是你今天不定好可能你要来找摇摆女子俱乐部合作，那你为什么想要跟我们合作，你也可以跟其他人合作啊，但为什么是我们，
嗯，对
对，这个时候就是把你所研究对方的主题在这边展现出来，表示你真的了解这个人， 你了解这个品牌，你觉得他们的理念也好跟你想要合作的活动合作的事情也好是有相关的，
对没错。然后再来呢就是你这次来信的主要原因嘛，你为什么想要合作，你这个合作的内容是什么、嗯、你要怎么合作，你要什么时候做、嗯、这些都是要清楚的条列出来，
对 timeline
、oh, 我觉得还有 email 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分段，就是 你不要把你所有东西都挤在一起，
嗯，
对，像我们刚刚第一个你介绍完自己嘛，然后你看到对方比如说你是从哪里知道对方的，知对方知道他们的背景是怎么样之后，然后再来的合作你再分一段写出来、
嗯、而且我觉得这时候、嗯、因为到了合作的部分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嘛，就是合作什么怎么合作什么时候合作跟费用，我觉得这时候你就可以帮对方用条列式的列出来，它也比较好看，
嗯，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这也是我们遇到过没有讲好他到底他有没有所谓的预算这件事情，
对，就是我们前面可能已经把我们想到他希望合作的主题我们丢给他之后呢，我们询问价钱，可是其实我们觉得这其实如果是你是想要来提案的人，这其实你可以自己附在里面，
对，
你可以把比如说你的预算或者是费用让对方告知，这样其实也省了一来一往的时间，那不然你整个企划谈好了啊，结果其实是你的预算根本不够，
对，
那干嘛浪费他的时间、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我之前的前一个工作怪老板的那个老板，他又有事情可以讲。他就是一个呢，他永远都不要告诉人家他的预算是多少的人。他的这一个脑筋转不过来的卡住的地方，我永远都 get 不到到底是为什么。他永远都是叫我去问对方要卖多少钱。然后他再回来想他的预算，可是我每次都会觉得说那你为什么何不告诉我你的预算是什么，我再好去跟对方谈说太便宜太贵、太贵或者是要用什么方法替代，然后就会变成每次来来回回之后他又说哦算了那这个不要做了我再去想别的方法，但是前面的人就一直在那边跟你浪费时间呢，
对啊真的，我觉得虽然说当然你不要一开口就跟人家说哦钱是多少我们费用是多少钱，你当然还是先表明来意嘛，合作什么讲完之后你最后可以再提及价钱，因为我觉得这也是可能有些亚洲人会比较含蓄的地方，会觉得说、嗯、啊一开始就给他谈钱
谈钱伤感情
不是很好可是我觉得如果你真是有诚意的跟对方讲说、哦、不好意思我们预算就是这么多或是我们期望就是这样、嗯、那可以先让我们知道这样有可不可行，让对方先有个底嘛，
对我觉得这也是，
那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我不想要限量出底牌这样子，如果其实可以比较便宜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的话，可是我觉得本来你出去跟人家谈你就是心里会有一个底啊，
对啊
你不能随便乱定价，
真的，
对，所以虽然不好谈可是还是要谈谈看，
嗯嗯。再来的话我觉得时间的急迫性也很重要、
嗯、
如果你的这件事情是还 在规划当中要发生在可能还有一点久的将来的话，你也可以先跟对方讲，或者是你这个东西其实很紧急，你下礼拜就需要了，你可能那个对象是来帮你救火或什么的，你也要跟对方讲这个时间的急迫性，省得对方最后谈一谈的时候发现啊，完蛋了，没有办法，我这边公司我也有我自己的原本的企划要做，没有办法 cover 你，
对，档期瞧不拢就白谈了，
这也是很重要。
对啊，因为 tempo 你如果对外大家做事的方式不一样，效率不一样，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不然自己赶 deadline 就会赶得很辛苦。
对，那我觉得这边我也会想到可能有一些刚进入职场的小摇摆，他会有一些疑惑，就是他会觉得说啊，可是就真的只是老板叫我问看看，我很多东西我都还不知道，还不确定。那我觉得就算你没有一个很确定的比如说时间点也好，很确定的怎么合作也好，都没有关系，但是至少你要有一个大纲，至少人家问你说哦，那主题是跟什么相关的，你可以先回复，而不是一知半解。我有遇过那种一知半解的，你问他说啊，这个我还要再跟谁谁谁确认，就变成他也其实也不是确认的人，他也不是做决定的人，他又要再回去确认，就觉得哇，我们来来回回也是快花了一个月呢。
真的，我觉得这就是如果你是窗口负责，你要比较精明的地方，就是把一些大方向的东西先定下来，对，或是重要的东西一定要先提出来讲，这样才会省去就是彼此的时间。因为我觉得不管说最后这个合作到底有没有成的，可是你这个沟通的过程给对方的感受是不是好的也是很重要，因为这是对方留下来的印象，那就会影响到你说比如说你后续可能原本有其他合作机会，可是因为这个过程让对方感到不舒服，所以他可能之后就完全不考虑了，
对，他就
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
黑名单，有没有，就再也不跟你联络。
对，你说哦，之前浪费了三个月就他妈根本没谈什么啰里吧嗦。
对，我觉得这是周仪讲到很重要，那个气氛，来回的气氛，如果你们之间都是很融洽，即使很遗憾的因为某一些因素不管是预算或什么没有办法达成，但至少对方会觉得说哦，这个人我会就是记在我的好友名单，至少我知道下次有类似的时候我可以提前跟他讲，或者是再有一个很适合的机会的时候我还是会再想要邀他。
对，
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好的，那最后呢还有哪一些我们可以教给大家的？
最后呢就是要感谢，谢谢对方宝贵的时间，然后呢告诉对方说什么时候要回复合作的意愿。
对，我觉得就是你也要给一个 deadline 给人家嘛，对不对？
这样对你自己一来也比较保险啊，如果说你在创作还需要时间，或者制造什么还需要时间的话，你也是要让对方知道，这样子他们比较有时间可以做准备，才不会说啊 OK OK 我就是在等你要上架的时候再跟你聊，就好像我说我还要剪辑我还要后制我还要怎样怎样。对，所以你让对方知道这样也比较好。
真的，而且我觉得我喜欢的那种 email 的氛围是那种，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自己在写信给别人我们营造的氛围，就是我们不会让别人觉得说我们很死，就是我们说了怎样就是怎样，就好像让别人觉得说哦天哪，要不然你俱乐部很难合作，他们说怎样就怎样。
对，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 email 都还蛮给别人有一种开放的讨论空间的感觉，就是我们不只是我们自己会有我们自己的想法之外，我们都一定会先询问对方说你觉得这样可不可以，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是这边如果有更好的方法的话也希望你可以提出来，因为有可能有时候因为合作的模式跟关系其实是很多变化的，不一定有时候你觉得可以这样，别人其实也有另外一些可以更好的方法也说不定。
对，或是不同的顾虑不同的考量不同的观点都会影响。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一个开放式让别人觉得哦，我这边也是有一些选择权的话，会让人比较愉悦，不会觉得说他都已经这样讲死了那就算了。
对，
那但是其实你是有开放保留空间的，但对方不知道就觉得说哦，那我们可能不适合哦，拜拜。
对，所以我觉得加这句话也是很重要，就是说哦，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跟我们提出，或是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你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一起讨论，这样就给对方知道说哦，其实他们还是可以再讨论的，就算可能这边怎么样那边有点差一点点，那还是可以讨论，那你就合作机会就更有弹性，就不会说马上踩刹车的感觉，感受度上也比较好。
对， 好，所以今天呢，希望就是这三个大方向给你，你可以把自己的 email 再打开来看有什么需要修改的部分。
对，还是如果大家有敲完就是什么课程的话，我们再考虑看看要不要帮大家开。
对，或者是你觉得在职场上面还有没有哪一些美感你想要学，或者你觉得嗯好像有一点点需要一些意见的话，也可以来留言告诉我们。
嗯，对，那其实万法不离其宗，就是礼貌最重要，你的礼貌跟你的态度跟诚意都可以透过你的 email 展现出来。对，所以大家在小细节的地方还是要注意，这样子你合作关系才会走得长远，也才会有更多的人脉，让你未来的职场啊职业啊可以更多的机会。嗯哼，
真的真的 这句话真的讲得非常非常的好。
真的，因为大家都说看来那是靠关系，其实关系也是一种资本啊，关系也是需要经营、
也是经营出来的。真的
真的，关系也是你的职场能力之一。对，
没错。好的，那我们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大家会喜欢。那其实摇摆女子俱乐部也有很多关于职场的主题，
对，
大家可以去听看看，你可以收听我们29集啊。如果你现在有一点离职的顾虑的话，跳得很快，有没有？对，我觉得我们这离职前你应该思考的10个问题，可能可以帮助到大家。说不定你想完之后你就觉得，好像我不用离职了。或者你想完之后你就秒离职这样。
对，那或是我们的一个特别企划叫做百工百业，百工百业也是我们对外做一些职涯访谈，然后探讨不同的工作啊，他们其实真实工作情形是如何，他们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我们目前有第51集跟第64集，都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内容，也非常非常爆笑，也有点劲爆，所以
对，
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听更多跟职场有关的呢，欢迎来听一下。
对，好的，那如果你有想要点播的主题呢，到摇摆女子俱乐部 IG 上面有一个连结，点进去找到听众来信的话呢，你就可以填一个叫做摇摆女子留声机的表单。那那个表单我们收到之后呢，我们就是会录制一集留声机给你，那你也可以在上面点播你想要听的主题，或者是你想要传情的话语都可以哦。
没错，那感谢你们今天的收听咯，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还喜欢今天的口味吗？好的，欢迎帮我们打新评分，
摇摆女子俱乐部期待您再次光临。